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创世纪也就是上帝的神圣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律法书乃是整个旧新约圣经的根基乃是整个的犹太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的什么根基。所以当我们回到律法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能够行事为人怎么能够管理我们的生活怎么能够治理我们的家庭怎么能够建立国家和文明。所以弟兄姊妹我深信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本身需要回到律法书需要回到上帝所启示的圣约和律法。所以我们看到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看有的人说耶稣为我们成全律法，所以我们不用遵守律法了。其实这些都是对圣经最可怕的什么歪曲。因为耶稣说哪怕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而且甚至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说我给大家总结圣经的教训的时候常常讲到用16个字。就是信靠敬畏上帝信靠耶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所以说我们怎么信靠上帝我们怎么信靠耶稣我们怎么爱主爱人最后其实还是要落实在你是否遵守上帝的圣约和律法上。所以说诗篇第一篇讲的是威胁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好我们今天回到创世纪23章23章24章到25章我们就注见临到撒拉和亚伯拉罕生命中最后的阶段。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查考律法书，真的是我们感到伤痛，因为就像你所警戒的那样，以色列人不信真上帝没有殉毁的祭祀，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好久了。主，求你带领我们再次回到圣城耶路撒冷，进入你的圣殿，进入你的圣所，甚至进入至圣所，更让我们晓得至圣所中不光有施恩座施恩座本身就是约柜的盖，约柜里边本身就有你的神圣的约法。所以主，今天你是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成全，借着圣灵的工作，把你的神圣约法有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重新设立，有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乃是让我们甘心乐意，乃是让我们自觉自愿。主，更求你的爱不断的浇灌，用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来快跑跟随你。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在创世纪的23章第一节到20节说，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号。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倾听我的话，为我求缩下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还可以照着足价卖给我，是我在你们中间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那时伊夫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伊夫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伊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伊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国主请听，这400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伊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客勒给伊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伊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那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这块坟地今天还在以色列，但是自从阿拉伯人占领以色列人地以后就是穆斯林这个坟地呢已经封闭了不让我们基督徒去的，不让我们基督徒去的犹太人可能也不让我们去所以今天这块坟地还在，而且亚伯拉罕伊撒雅各都埋在那儿的都埋在那块坟地的所以这是历史的。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看了我们看起来，如果你不细看的话，哇，不就是撒拉死了买块坟地吗？其实一开始亚伯拉罕讲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人家不给的，给你地干什么？你就在我们中间的坟地里埋就算了。亚伯拉罕还是坚持要把那个麦比拉洞给我。你要把麦比拉洞给你，好，买一送一，不光把麦比拉洞给他还要把周围的田也给他，而且要400舍客勒银子。那400舍客勒银子在当时买那块地就是天价了其实有点这个趁着别人需要抬高地价甚至敲诈勒索之处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看了最起码亚伯拉罕为了买地有三次对话或者三次什么谈判所以说我们知道上帝把整个迦南地都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为了自己所爱的妻子买一块坟地，就要反复的下拜就要掏出400舍客勒银子比一般的地价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的吃亏，也要买这块地。所以说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去世埋葬买地这个事上我们会学到人生的很多的艰辛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人生的艰辛不能够停留在人生的苦难到底上帝带领我们到什么阶段我们还是要生活还是要征战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行完我们人生当走的路程。我们就看这段经文。这撒拉享受 127岁。当然也有的注经家讲到，莎拉之所以享受127岁，也许莎拉还能够活更大的寿数，但是莎拉在这个他儿子以撒被父亲带走，然后这三天去，到底几天回来呢？可能至少也要需要1到2天回来呀。这个儿子去了，肯定也有不同的说法传回来。就说你这个儿子是有去无回了。你这个儿子也许就被献祭了。或者他这样苦苦等待，苦苦寻求。儿子回来以后，也许伊莎给他讲，他也许心里，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告诉我呢？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莎拉作为一个母亲啊，也许是肝肠寸断，有这样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莎拉的一生啊，确确实实是不容易的，陪伴丈夫，离京背乡，有2次是被人抢走，然后有2次和自己的侍女夏家发生巨大的冲突，本来是提升自己的侍女夏家的地位，让夏家从一个侍女做妾，但是因为不怀孕，一开始夏家嘲笑他，哇，你看，你漂亮有什么用？做女人有什么用？连孩子都生不了一个，不光儿子生不了，女儿也生不了，要你这个不下蛋，所以我们就知道中国人骂，别人不生孩子，很难听。那相信夏家，这个莎拉之所以很生气，是因为夏家说的话也是很难听，生姜记载夏家就藐视莎拉。你看，她陪伴丈夫这样离京背乡，创业之地，但是却受到侍女的什么藐视，然后后来又产生冲突，后来好不容易生了伊莎，伊莎又受到夏家所生的儿子的嘲笑，戏弄，甚至是侵犯，所以也为此产生极大的什么冲突。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莎拉的一生啊，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这一辈子不容易啊，你想想莎拉这一辈子容易吗？两次被别人抢走，两次和侍女这么大的被藐视，孩子被戏弄，然后一辈子接近，到了90岁才生育，生育好不容易孩子长大了。还没有看到孩子娶妻生子呢。那我们知道做母亲的希望有孩子。希望看到孩子娶妻生子。但是还没有看到孩子娶妻生子呢，却听到的是伊莎被献祭。然后就这样去世。所以说莎拉的一生也是真不容易的。好，这样我们就看莎拉一生的岁数。就是127岁。不管我们分析什么原因其实说的消极了，生死由命，富贵什么在天。所以上帝终极都有他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上帝有他的旨意我们就消极，我们就被动。真正的智者只管耕耘不管收获。或者是谋事在人，成事什么在天啊。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相信上帝，相信天命，相信上帝有命数，有定数，有预定，我们就放弃我们的什么责任。一个真正的知者既相信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连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天命意识，那你就会害怕 哎呀，我出门会不会被车撞死了？我在家里会不会得病死了？房子会不会塌了？啊，你不出门啊，这个在家里，那个杞人无事忧天求，什么意思呢？齐国有个人没有什么事，他说：“哎呀，天会不会掉下来把我砸死啊？会不会有个灰星啊？会不会有个陨石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上帝掌管一切，那你肯定是你的心啊，全全不定啊，因为人生充满了无数偶然啊，人生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日子啊，是最辛苦的，最辛苦的，最难受的啊！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上帝你也不信靠啊，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啊！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转眼五十几岁啊，这个陪伴很多人，看到很多人病床上去世啊，啊，咽最后一口气啊，真正信主的人，人家非常坦然啊，上谢谢主赐给我一生的时光，现在我觉得要见主的日子就近了啊，有安然，有喜乐，有安慰。但是我们见到大部分人不信主的人啊，或者是信主信的不明白的人，哎呀，赶紧为我祷告啊，让我得医治啊，啊，我还这事儿没做呢，我还那事儿没做呢，我亿万家财啊，还没有，还有事业呢，那是悟不透什么生死。可弟兄姊妹，我们信上帝和我们对生死的观念是直接联系。所以耶稣基督当讲的基督教信仰的时候，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这个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我们如何认识上帝？直接和我们对待生、对待死，是息息什么哎相关的。好，底下我们再看，说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啊基列亚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个撒拉去世的时候，啊是127岁，亚伯拉罕比他大十岁，是137岁。啊，后来在创世纪25章第七节啊，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啊是175岁。说亚伯拉罕又活了啊37岁。我们中国人讲到人生痛苦的时候，你少年的时候丧失了父亲，成了孤儿。啊，中年丧子。啊，中年的时候丧失了儿子，丧失了女儿，啊，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人生是很痛苦的。我老年丧妻，啊，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啊，本来是不能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什么死，但是现在莎拉却先亚伯拉罕而去，啊，亚伯拉罕接下来还有啊37年的啊时光，当然亚伯拉罕当时肯定也不知道，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在中国人讲的人生的悲哀中，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年少丧父，啊，中年丧子丧女，啊，年老啊丧妻，啊，这都是人生啊啊莫大的悲哀。然后我们再看，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啊，基列亚巴就是这个城市，啊，后来这个城市取名叫啊希伯伦。然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啊，苦号。所以弟兄姊妹，这儿就特别强调亚伯拉罕为撒拉哀痛。啊，不光是哀痛，而且是苦号。那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一个137岁的人，白发苍苍，啊，他要为自己的妻子哀痛， 并且是苦好。这个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那中国人讲说这个看透生死所以说有一个格言讲的是说去留无意啊，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像类似的话语。那就说一个真正的哲人是太上无情啊，太上无情啊，真正的人之上之上者也是不受人间感情影响的所以我们看到庄子妻子去世的时候就可以敲着瓮唱歌，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却是哀痛哭号。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讲的哲人，亚伯拉罕是哲人的，以撒雅各是族长的但是圣经上讲的哲人，讲的这些信心之父，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绝不是没有感情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信仰，包括信耶稣，信着信着要友情不讲友情，要讲夫妻之情没有夫妻之情，弟兄姊妹之间也没有情谊就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看到拉撒路死了在新约圣经中记载耶稣哭了，那耶稣就为拉撒路的去世哭了，是他的好朋友。耶稣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心里极其什么忧伤。那耶稣这样完美的人，他面对死亡，面对十字架，他也心里极其什么忧伤。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面对亲人的死亡，甚至我们面对自己的死亡，有一定的忧伤，这是人情千千万万不要变得没有人情。所以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什么同喜乐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从23章如果我们的亲人去世我们的师长去世甚至比我们晚辈去世我们都要一定程度上表达我们的悲哀要帮助别人有一个体面的丧礼要去哀痛要去哭号要表达我们对死者的纪念如果是我们的尊长，那我们更要表达我们的感恩表达哪怕是对方有一定的问题但是你丧礼致辞的时候不能够人家办丧事的时候你说这人这不对那不对，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合宜所以我们看到追悼词我们常常要述说别人在我们生命中的什么恩典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不能说让你致这个追悼词呢，你这个述说这个死者的不好之处说这些方面都属于人之什么常情。好，底下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号。弟兄姊妹，其实死者一世真正悲哀的是活着的人，真正悲哀的是活着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有好朋友这个犹太人常常讲如果有好的学者伟大的研究圣经的专家学者去世，就常常讲西方基督徒也讲，上帝在我们中间移走了一盏明灯因为一个敬畏上帝关爱灵魂深深懂得上帝真理的人，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的什么明灯。那怀特菲尔德也讲怀特菲尔德是一个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 那上帝给一个民族最大的赐福是什么？上帝给一个民族最大的赐福呢，是赐下敬畏上帝啊，深懂真理的啊牧者。所以托克维尔他在考察美国的民主的时候，他说美国为什么有一定的宪政民主，为什么这建国几百年来除了南北战争之外权力能够和平过渡啊，不管现在美国啊怎么有游行示威打砸抢，中美关系啊瘟疫啊，所以说美国时时面对挑战啊，一个自由的国家会时时面对挑战啊，一个专制的国家就像一潭什么死水。但是当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的时候，他也强调美国宪政法治民主的精神何在。他说只要教会的讲坛上还燃烧着公义的火焰，只要教会，只要传道人还在传讲上帝的真理，那美国梦永不破灭。小小弟兄姊妹，未来我们要继续为中国祷告啊，中国真正崛起，真正长治久安啊，不是靠航空母舰啊，不是靠原子弹氢弹啊，不是靠军队，不是靠警察，不是靠官员，不是靠财富，不是靠文化，那是啊，圣经上讲的公义是邦国高举啊，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但是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啊，真理必使你们，你们必须要的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但是使徒保罗讲，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传道来的啊，传道啊也要有差派的啊，所以说求主在我们中间啊，在新耶路撒冷学堂啊，在中国大陆啊不断的兴起啊，真正是啊敬畏上帝啊，信靠基督啊，也深懂啊明白上帝的旨意，愿意传讲上帝的旨意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到说，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啊，亚伯拉罕啊，他为这个啊撒拉哀痛的时候，他是坐着或者是跪着的啊，这个时候才叫起来啊。现在我们在城市中啊，在基督徒中间啊，我们有一些受这个错误神学的影响啊，我们往往啊对死者的悲哀啊表达的悲哀远远不够啊。我不晓得在包头，我们在老家山东啊，你要是有亲人去世啊，若干年前我母亲去世，那我们都要做儿女的都要披麻什么蒙灰啊，都要拄着哭丧棒啊，这个设灵棚啊啊，这个棺柩在那里，这个不光是我作为儿女啊，包括我的这个啊一个院里的，就是一个大家族的啊这个晚辈啊，都要啊披麻戴孝啊，拄着哭丧棒啊，然后坐在那个啊要一些麦秸啊，就是要麦子剩下的草铺在地上，你不能够坐凳子的啊，就要坐在那个草上，坐在地上啊，然后人家来吊丧的，那你就要啊就要拄着这个哭丧棒起来啊，向人家鞠躬啊，我们要向人家鞠躬啊，甚至要向人磕头的啊，这是要慎重追远，非常啊严肃的仪式。那这些方面有没有错误呢？我们知道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很大的一个方面叫礼仪之争。什么叫礼仪之争呢？就是中国人能不能在这个亲人去世的时候，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向死者的牌位能不能鞠躬，能不能磕头。所以当时的耶稣会就说这是礼仪，这是表达尊重。但是其他的修会就认为呢，这是拜祖宗，这是偶像崇拜。啊，所以说中国人只要信耶稣的就不能够参加这些仪式。啊，当时这就是礼仪之争嘛。 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啊，这个人死的时候啊，啊，这个鞠躬了，啊，甚至是下拜了，这并不是拜上帝的，这也不是拜偶像的，这是属于婚丧嫁娶的什么礼仪，而这些礼仪和偶像崇拜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人家到底是表达自己的悲哀的仪式呢，还是要敬拜宗教敬拜的仪式呢？人家明明是有死者去世，有不同形式的表达自己的哀痛和苦号，那和敬拜上帝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就不要认为人家这是敬拜上帝啊，不要认为这是敬拜祖先。所以这个方面的定位啊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然后我们再看，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那弟兄姊妹，从圣经的启示和基督教啊几千年的传统来看，当我们亲人去世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啊丧礼呢？土葬。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圣经上讲的，这也是基督教的做法，土葬。怎么埋葬我们的死人？我们知道有的用水葬，啊，把人，啊，印度人把尸体漂在恒河之中，哇，这你就不得了了，啊，印度的恒河是圣河的水葬。西藏人天葬，啊，把人剁碎了。为这个秃鹫啊，也有的人实行火葬。另外在一些原始部落中呢，当老人老了或者去世的时候，或者是把老人吃掉啊，你不要认为哇怎么还有吃掉的，有，或者是把老人送到深山中去，让老人自己在那儿老死，因为老人已经成了负资产，因为老人已经不能够照顾别人，只能够让别人照顾，老人成为儿女的什么牵拖累啊，所以吃他的肉，所以把他放到深山老林里去，让他自动消失。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人生啊，其实是有不同的啊这个啊，埋葬的礼仪的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细细展开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讲，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所以掩埋死者，不管是我们的亲人还是战场上的战友，还是流浪汉，甚至是被依法枪毙的人，都是一个责任。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你就看到不管是韩战期间，啊，越战期间，啊，美国士兵的尸骨，一旦发现，马上出重金，甚至直接派飞机啊，要把士兵的尸骨收好啊，安葬啊，不管是在欧洲当地买坟地，还是直接到美国直接建军事墓园，一定要找到战士的尸骨，一定要把战士的尸骨把他国葬军礼体面的予以安葬啊，这些方面都是和圣经啊，啊，都是和基督教什么有关系的，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再看，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们看的这是第一轮，亚伯拉罕说，哎呀，我太太去世了，啊，需要埋葬死人，啊，不能总是把尸首停在这里吧。 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亚伯拉罕第一个阶段，他是哀痛哭号，但是也有节哀啊，啊，也要做事的，啊，不管我们再怎么悲哀，该哭的时候就要哭，该哀痛的时候就要哀痛，啊，该下拜的时候下拜，该起来谈判做生意就要谈判，因为底下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买地的，买地当然是谈判呀，而且谈判是三轮商业谈判的，啊，然后我们底下看，我何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所以我们看到何人的回答也很有理义。哎呦，我主，先生，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那上帝确确实实是亚伯拉罕尊大。说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德高望重，声名卓著，啊，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啊，甚至是一个君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啊，罗德被掳的时候，亚伯拉罕带几百人去追杀，去追。然后底下看，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说亚伯拉罕，你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说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把你自己的亲人埋葬在别人的坟地里，这是什么滋味？